所引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44节到第50节。我们来翻开《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翻到了我们从第44节念到第50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44节，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不自审判的话，我来本来就是要审判世界，乃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的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我们就念到这里，有请龙牧师。
早安。我们上一次啊，就着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啊，前面的那一大段，我们讲到福音的分与合啊。其实福音的分与合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啊。你说福音的分与合有什么特别吗？福音来了，就把得救的、不得救的给分出来；福音来了，就把那愿意寻求、愿意去得着的，跟那些抵挡的、排斥的就分开来；福音来了，就把法利赛人那一类的人，他们看重人的荣耀，不看重上帝的荣耀，把他们跟那些看重上帝荣耀，愿意把人的称赞、把人的污蔑放在一边，单单为了上帝的荣耀，愿意到上帝跟前，这些人就把它分开来了。所以这个福音带来的分与合，从很多的现象，从很多的人群当中，从我们自己的反应上面，我们心里面对福音的评价、对福音的回应，都是分与合。但是事实上，为什么说福音的分与合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因为耶稣基督自己他的身上就让我们看出来福音的分与合。他原来是上帝，与上帝是三而一的上帝，但是他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就是他就是福音，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愿意到世上来做人，好像呢，他与上帝之间有一个分隔开来的样子，因为他把他的荣耀、把他的全能呢，愿意隐藏起来，他到世上来成为一个好像凡夫俗子一样。你知道耶稣基督最喜欢用的自称的这个称谓是什么？就是人子。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也出现了这样的一次。他说人子来为了是什么？人子来，他来就是要让把光带到世上来，他人子来要被举起来。他用人子这个意思好像俨然跟神子、人子有一个分隔，但是耶稣基督与上帝真有分隔吗？没有，他始终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愿意在凡事上与我们相同，所以他要来与我们和，要在凡事上与我们相同。我们有血肉身躯，他也取得血肉身躯。我们面对试探、受苦、试探，在挣扎、在征战、在失败在这种里面打滚，他也愿意站在人的地位来承受 各样的试探，也在其中受经验受苦，但是有一点不同，他与我们要和，他又与我们又不同，因为他没有犯罪，他没有任何的失败，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圣洁，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而且是遵照上帝心意来在世上来行事的人。所以他与我们和，但是他又与我们有不一样之处，他好像与上帝分开来，但是他始终与上帝合在一起。这是在耶稣基督身上让我们看出来的分与合，那是最最奥妙的事情。那这个我们今天我们先搁在一边，我们要谈的是那耶稣他来，他一定为了一个用意，为了一个目标，要成就一件事情他来。你说他来做什么？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一句话，我们的44节到50节的最后这七节的经文里面的第一节呢，他一开始他就讲说耶稣大声说啊，如果诸位熟悉我的平常的生活，你就知道我的嗓门很大的啊，我常常大声说，所以呢我大声说啊，可能不会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啊，不过一定会引起属猪的注意啊，因为常常开车的时候他坐在我身旁边，又一个密闭的一个车厢里面啊，所以他常常抱怨他的耳朵会听力会受损啊。你碰到一个常常大声讲话的大声公啊，那他大声讲话你就不容易引起你的注意，但是耶稣不是这样的人，耶稣不是一个经常在那边大声喊叫的人，不，你知道福音书里面讲说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他不到这个街市上面好像去喧嚷啊，去大声的喊叫，要好像要像现在的这个很多的人呢，所谓的网红啊，他要在网络上他都要来搞一些这个稀奇古怪的东西，或者要暴露一下，或者要爆一些什么料来吸引人的注意。耶稣基督不来了，耶稣基督不这样子的。你知道福音书里面引用以赛亚先知书所讲的，上帝的仆人不喧闹，他不去那里出风头，他是好像默默的做。耶稣基督一生绝大多数的时候默默的做，行的神迹都还吩咐你们不要去渲染，因为我来不是要来好像表演一样把上帝的全能呢，好像彰显出来，让人只从去看神迹看超然的事情，从这些事情里面来靠近我，他不要，他要人真正因为认识他的身份，因为知道自己需要，自己的罪孽把我们捆锁在死亡的权势里面，自己在黑暗里面蒙蔽住，所以我们看不到永恒，要把我们从这样的困境里面要认识出来，他那边有光，他那边有拯救，我们愿意到他那边去。所以他不渲染，他不以这种超然的事情来吸引人，但是耶稣有大声喊叫的时候。你知道约翰福音里面只记了三次而已，约翰福音记了三次，头一次在哪里？头一次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许多的犹太人来过节，祝棚节的时候，祝棚节啊是差不多在九月底十月初，可能到十月中啊，因为这个农历啊它是会闰月的，有时候会跑晚一点，但是都在那个秋季收成了之后啊，要把农忙给歇下来，准备进入冬天的了。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节日，犹太人按着规矩，他们一年要三次有机会要到耶路撒冷到圣殿去过节去，那一年里面的第三次就是这个祝棚节。祝棚节一连有八天，从第一个到这个下一个这个安息日，一共有八天的这个时间，是一种节庆的气氛。最后那个最大的日子，这个整个节日要结束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些这种宗教的仪式，许多的人要跟着这个祭司啊，祭司拿着那个好像拖着水要洒水啊，那很多人就跟着祭司在耶路撒冷在圣殿前面游行。耶稣那个时候他站起来大声喊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能够来，渴了要怎么喝水，那我所赐给他的，你们从我所领受的水喝的话，那你们可以从流出啊，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到底指的什么呢？指着我们蒙恩得救，能够领受生命的圣灵。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再是好像属于俗世凡夫俗子那样的生命，有生之时，有命之中，这个在这一生当中打滚呢，最后就结束了，不是这样子。我们能够从腹里面流出，从我们的这个肚腹里面流出，从我们生命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在约翰福音呢，在这个第七章的地方，大家有空可以回去看一下哈。或者我们现在来打开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七章第37节。38节那边所讲的，约翰福音第七章，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哦，这是耶稣在记录里面呢，约翰福音的记录里面头一次耶稣站起来高声的喊着说。那我们等会我们再要谈耶稣为什么大声的说。那么第二次呢，第二次什么地方？不久之前我们读另外一桩神迹，在拉撒路的坟墓面前，耶稣行了一桩神迹啊，把人从死亡里面带回到阳间，从阴间带回到阳间，从死亡里面复活，能够重新得着这个灵魂，重新归入他的躯壳，成了一个活的人，能够活过来，是不是？那个时候耶稣站在拉撒路的坟墓前高声说，拉撒路出来。这个声音呢，耶稣基督喊的声音呢，在这个例子里面就让我们看了，穿透了生死的阴阳界的分隔啊，他的话语中所传讲出来的命令，那里面的全能呢，能够穿透到死亡界里面去。第三次就是在这个地方，耶稣大声说，这是耶稣基督公开的场合，跟犹太人、跟门徒们、跟犹太百姓他们在一起，在他们的面前的最后一次的一个记录啊。这个之后就是耶稣基督跟着门徒一起，他们在一个这个他们的自己的房间里面吃逾越节的晚宴啊，就跟门徒们在一起了。所以在这个场合的时候，那最后跟犹太百姓们在一起的那个当儿，耶稣基督他大声喊着说，这一共三次。我们要问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喊着说呢？一个不常喊着的人，他如果大声喊，那我们应当要留意的，我们应当要仔细听，我们要问为什么。所以他大声喊着说一定有几个原因呢？一个什么原因？因为这个事关重大，因为这个是关乎众人，所以他这个事，他要讲的事情呢，这个关系太重要了，事情本身的内容重要，而且这个他所要讲的内容是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所以耶稣基督大声喊着说，我们再把 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七节经文，从44到50节，这个七节的经文你再读一遍呢，你会注意到耶稣基督所讲的，他是一个宣告，他要把他自己的身份能够再一次告诉犹太百姓，再一次在他门徒的面前呢，他宣告出来，他宣告他自己的身份是什么身份。他说，我是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上帝所差来的，你信我的话，就是信那差我来的父上帝。我所讲的，我所做的，是他吩咐我要讲的，他吩咐我要去做的。你们看见我，那不是看见我而已，看见我当然就是看见了我了，但是看见了我还不单单只是停留在我的外貌，看见我，你是看见我的生命，看见我真正所代表的那个身份。所以他说，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上帝，就是看见那位差我来的。所以耶稣基督所讲的，他是一个宣告，耶稣基督所讲的关乎他的身份，耶稣基督所讲的是直一直影响到永恒呢。你知道看一个人讲什么样的话啊，他的影响程度，影响的那个的深长久远呢，会不一样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孩子小，你跟他讲一句话，他可能没有几秒钟他都已经忘掉了啊。所以小孩子常常有的时候这个会做一些你感觉到这个有点不可思议，为什么才刚讲的怎么一下又忘掉了，叫你不要去碰你又去碰了，叫你不要吵你又吵了。那因为他对你的所讲的这个话语的感受很不一样。但是 Donald Trump 讲很不同了，对不对？他一讲，哇，整个股市都会受到震动。他说，我要对这个什么贸易上面要重新，我们重新来谈判。所以呢，一下子整个大家对这个经济的这种走向趋势呢，就感到有很莫大的一种好像不稳定性了，马上影响股市，马上影响汇市，这个汇率都影响到。什么人讲的话不一样？耶稣基督讲的话，他一直影响到永恒里面去。你说从哪里看出来？他这边就隐含着有这样的意思。他说，我的话成为审判的依据了。我来，如果有人听见我的话不愿意遵守的，我不审判他。现在我不审判他，因为我来是要把救恩带过来，我来是要来完成救赎的。但是我所讲出来的话，不会因为我讲出来经过了这个空气的这种震动的传播就消散掉了。我讲出来的话到末日就成为一个人面对审判他的一个依据。所以他的话一直贯穿过去啊，不会随随便便消散掉的。我们的话如果对一个贫阔那个这个空旷的地方一喊出去，马上就消散掉。如果在这个山峰里面可能还会有 echo， 还拉停留的时间长一点，但是呢最终也就没有了，消散掉了。能够真正持续到永恒吗？不会，除非你所讲的是符合真理。所以耶稣基督所讲的，为什么他大声说？因为事关重大，他的事情是一个宣告，要把他的身份要让门徒们，让犹太百姓再一次来面对。耶稣并不是在这个地方讲这么一次而已，耶稣基督讲了太多次了。他说，我来是什么原因？是差我来的。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因为有打发我来的。那一位是谁？那一位就是父上帝。那我所讲我所做的其实不是为了我自己，是我行使真正替天行道这一句话 真正有资格讲的，那不是那个水浒山上面那些梁山的好汉挂的匾额。你读那个章回小说，你就听看到常常越是土匪越是喜欢用替天行道这四个字，要捧他们自己一下，要好像要来让人知道说我们是真正走在正路里面。但是真正有资格讲这句话的是耶稣基督，他说我来，我所讲的不是讲我自己要讲，讲父那差我来的那一位上帝要我讲的。我做什么？我做那一位差我来的那位上帝要我做的。那么你们信我，不是说信我而已，是信那位差我来的父上帝。你们看见我是看见差我来的父上帝。所以他做一个宣告，要把他自己的身份呢，他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讲过了，他要再做一次一个很慎重啊的一个再一次的宣告。因为他要讲的关乎众人，所以他大声的宣告，他大声的喊着，要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不要错过，每一个人都要听得到。就好像他在节日的末日，就最大的那个节日的时候，那时候有多少人到那边来过节，熙熙攘攘，一定很吵杂的一个公众的环境。但是我要讲的这个话太重要了，所以他高声的讲，要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听得到的。所以他说，凡渴的，你们渴吗？到我这里来。那信我的，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拉撒路的坟墓面前，他祷告，大声喊着说，不只是要使让人见证他的话语能够穿透这个死亡的这个分隔，更重要的是为了在场的人，要让在场的人很清楚的知道是他所行的这桩神迹把已经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再带回来。真正的印证，印证什么？印证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他不久之前才讲的话，对拉撒路的姐姐讲的话，对拉撒路的这个两位姐姐，要让在场的犹太人也有机会亲眼印证这件事情，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所以在这个场合呢，最后一次，因为他知道他的时候到了，耶稣基督知道他要面对那真正成全救恩的时候到了。那个什么时候呢？就是他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我前两天跟一位同事一起午餐，他也问，他也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圣经上面所讲的，你们所信的对象是这么样一个，好像那个结局啊，他在世上面人所能够看到的结局是那么样的一个凄惨，因为被挂在木头上，受审，被鞭打，剥掉了衣服，带了荆棘的冠冕呢，还被嘲弄，被挂在木头上面。为什么是这样子呢？的的确确很不容易明白啊。这个我们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解释清楚的。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来啊，他要站在我们的地位来承受上帝对罪的追讨的。对罪的追讨的结局是死，谁能够为我们付出这个赎价来？没有人。生命的价值太宝贵了，诗篇里面讲生命的价值是无价的，有谁能够付出赎金来呢？没有。上帝就以他自己的儿子做这个赎价。 我这个同事问我一个故事，问我一个问题，他对圣经也稍微熟悉一点，他就问为什么上帝要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献为燔祭献给他。你知道任何没有什么一些背景的人读到那一段的时候一定吓坏了，圣经里面记录下来的这一位上帝竟然吩咐那个跟从他的人，亚伯拉罕跟从他，吩咐这一位跟从他的亚伯拉罕要他把他的独生儿子带走了三天的路程到摩利亚山上，在那个地方要把他杀了献为燔祭给他，给上帝。任何一个人读了那真的是什么怒发冲冠的，这个可能这个毛发都直竖起来，因为什么太害怪太吓人了，没有办法能够真正明白理解的。我就慢慢讲给他听，上帝吩咐亚伯拉罕带了去，他也把故事读完，他也知道原来上帝的意思是他已经预备了一只羊羔，不是要真正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为祭，而是做一个好像一个预表，预告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上帝吩咐人严严的禁止人把人当作牺牲来献给你所谓的神明，不可以，上帝自己他都命令，他都禁止人做这样的事情。只有那些拜偶像的人可能邪恶到一种地步，会把人当作这个牺牲，当作这个祭物来献给他们的偶像，献给他们的神明。上帝不这样子的，但是他预告什么呢？他预告有一天，预告有一天他要以他自己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他要以他自己的儿子成为什么？成为挽回祭，成为赎罪祭，成为上帝的羔羊，背负我们的罪孽，除掉我们的罪孽的那一位。我就告诉他，我就告诉我这个同事，圣殿盖在哪里？亚伯拉罕的时候隔了一千年，到了大卫王的时候，在大卫王的时候上帝吩咐亚伯拉罕，你要把某一个地方买下来，那个地方你自己，不是你来盖圣殿，你的儿子接替你要来盖圣殿，你所能做的为他预备材料，为他预备经费。那买的那个地方是哪里啊？就是摩利亚山，就是当年上帝吩咐亚伯拉罕带了他的儿子去要献，把他的儿子献为燔祭的地方。从大卫王到耶稣基督又隔一千年，公元前两千年亚伯拉罕的时代，公元前一千年大卫王的时代，公元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时代，相隔都是差不多一千年的时间。耶稣基督在哪里被挂在木头上？就在圣殿的东边，就在同样的一个地区里。耶稣基督他来就是为了要成就这样的事情的，是关乎众人的事，是关乎永恒的事情，是事关重大的事。所以他高声的喊着说，这最后最后的这一个机会，他高声喊着说。那我们要问了，耶稣基督这样好像人看呢凄惨而死啊，但是耶稣基督的口里面所讲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这是我们刚刚起印经文里面所读的，在第34节的地方，在第34节那边讲，他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啊，这人子是谁呢？在前面的地方啊，前面的地方是讲说人子 在啊，这个第34节的地方是那些众人在那边问，因为耶稣基督讲呢。耶稣基督讲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在23节他们来追问的，那个34节呢是回应耶稣基督所讲的，在第23节那边讲，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等会我们还会回来这边讲的啊。耶稣基督提到人子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共10次，一共有10次之多记录的，记录下来，这个地方是最后一次了，这个地方最后一次，耶稣基督讲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啊，这也是一种分合，福音带来的分合，就是从一般世俗的眼光看，你怎么看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很多人看觉得很可怜、很凄惨、很绝望，好像真正的一个据点，但是殊不知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样的一种好像凄惨可怜的死啊，其实是救恩的开始，不是据点，其实是一个真正的时代的开始了，因为救恩的成就就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在这件事情上面成就起来，难怪耶稣基督讲他看了，他说这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所以换句话讲，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也带来一个分，带来一个合，真正明白的你与耶稣基督合在一起，你在福音上面与主合在一起，我们看不明白的我们就被分开来了，就被分离出来了。那我们要问了，人子怎么样得荣耀呢？如何能够真正得荣耀？我在讲这个之前，我得要回到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最后两句话。这两句话很重要的啊，在这边讲什么呢？他这个49跟50节这两句话，我要就着这两句话来继续来解释人子怎么得荣耀。他这边讲，他说我没有凭着自己讲，耶稣基督他在他的大声的宣讲里面呢的最后的两句话，他说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那差我来的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好，你读到这里啊，你一定很好奇，那上帝给的那位差他来的那一位给他什么命令呢？要他讲什么？要他说什么呢？答案就马上跟着第50节了。第50节他说，我知道他的命令，他的命令就是永生，他的命令是永生，所以我所讲的话就是照着他吩咐我，我讲。上帝的命令是永生啊。你可能很好奇啊，上帝的命令就凭他口讲要永生就成就了吗？我相信上帝的话语里面都带着能力，一定能够持续到永恒，不会像我们刚刚所讲，我们所讲的话传在这个媒介当中，这个空气的媒介当中一下消散掉了，因为是靠震动而来的，震动终究归于无有了，那个能量啊，就是那么一点点的能量而已，你加一个 amplifier 可能可以传得久一点，可以传得远一点，但是呢也就消散掉了，但是上帝所讲的话语一定横贯整个的这个古今啊。但是上帝他不是单凭他的话所讲说我的命令是永生，所以呢每个人都得永生，不，他的命令是永生，他就预备安排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到世上来，要来成就永生，要把永生能够真正彰显出来， 而且要能有一个管道啊，把他所带来的这个永生带给到他跟前信他的人。所以他这边耶稣基督讲，他说差我来的，差我来的到这世上来。 你可能会问，差你来到这世上来做了什么，带来了什么？我们有没有这样想过？我们有没有自己在读经的时候在追问，那主啊，你来了你带了些什么？其实你仔细看了，耶稣基督来就带来了我们世上所没有的。我们世上有永生吗？没有，是因为他把永生带进来。他来了，带来了什么？带来了我们原来有已经失落掉了。我们原来有上帝的话语，但是我们失落掉了，我们不明白，我们轻忽，我们把它搁在一边，把它当成历史的文件而已。我们如何面对上帝的话语？我们如何对待我们手头的圣经？这也是一个分合啊。以前的人敬虔敬畏，所以他们尊重上帝的话语，不随随便便把上帝的话语把它好像切割分离开来。但是从十九世纪中叶之后，很多人就把圣经当作只不过是历史上面留下来的一个这个记录，一个作品，把圣经把它拆开来，弄成一个支离破碎的，然后来批判圣经。这是很多人面在对着这个新旧约全书他们的一个态度。所以对圣经的一个态度也是一个分合。我们原来有上帝的话语，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原来有上帝的话语已经失落掉了，不把它当一回事。所以耶稣基督来，他说什么？他来，他带来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能够使人到他跟前得生命，上帝的话最后也成为审判的这个依据，一个权柄。他把原来这世上没有的他带来，原来有又失落掉的他带回来，他也带回来这个世界那真正需要的。真正需要什么？真正需要的就是生命，真正需要的就是救赎。所以他说，我来不是要审判世界，我来是要拯救世界。他带来救赎，他带来上帝的话语，他还说他带了光明来。他所带来的光明不是我们这个日头月亮的星星的那种光，不是我们这种灯光的那个光。他带来的那个光明呢，好像是约翰福音一开头所讲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是从这个层次来讲的，那真理所发出来的光，救赎所带来的光。所以耶稣基督来带来世上所没有的，带来原有但是失落掉的，原来有上帝的应许记录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原来有上帝的恩言我们把它撇在一边失落掉了。他也带来这世上真正需要的，就是把黑暗驱离走的那个光明，把死亡吞灭掉的那个永远的生命，他带了来。这是耶稣基督他这边自己所讲的，他说我讲的上帝的命令，什么命令呢？就是永生。我们现在最后啊，我要跟大家来谈，那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来成就天父上帝给他的吩咐，给他的命令，就是永生。大家记得我上一次我们讲这个福音的分合的时候，我们提了两件事情。耶稣基督在门徒来跟他讲说， 有一些希腊人，有一批希腊人，他们也来过节，他们想要见你。耶稣基督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第二十三节的那个反应。耶稣基督知道说有外邦人都愿意来他的跟前，他就讲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他就讲了两件事情，一个是落下，一个是被举起来，就记录在我们的回应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起印的经文里面，我们起印的经文里面所读到的，特别是从二十三节那边开始，二十四节那边开始，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结不出，就不会再重新发芽生长，再结出许多的籽粒来。”那么他所讲的这件事情是指着什么？指着他就是那个生命的道，生命的种子要落在地里死了，他要为世上的众人来死，因为他所领受上帝的命令是永生，他要如何能够真正来成全，来成就这个永生，能够印证，能够把永生分出去呢？就好像麦子一样掉在地里，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能够把这个生命的丰盛的分给出去。这个是耶稣基督所讲的第一个，落在地里死了，一个是落下。第二处讲什么呢？第二处讲说，人子，我若从，在第三十二节的地方，第三十二节的地方，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是耶稣基督指着他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是指着他要被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说的。所以耶稣基督在前面的这一段话里面就已经隐藏着他要告诉我们的信息。他领受的命令是永生，父上帝给他的命令是永生，所以他就照着这个来传讲。他不单单照着这个来传讲，他照着父上帝托付他要做的工作他去做。他要落下，像种子一样再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他要像上帝的羔羊啊，被举起来，变成成为挽回祭，成为赎罪祭，要把万人吸引来归顺他。这是福音的信息里面的真正最重要的核心。其实啊，圣经里面讲到上永生这件事情呢，在圣经里面一共有三处的经文告诉我们有关于永生与父上帝他的心意连在一起的。哪三处呢？这是第一处，上帝的命令吩咐给他自己的独生儿子的，就是耶稣基督吩咐给他的命令是永生。约翰晚年的时候，其实约翰福音也是约翰晚年的时候写的，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啊，他所写作。当然约翰福音里面所写的内容不是发生在约翰晚年，这是在公元三十年之前，大概在27、28、29、30，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所发生，约翰写下来的。但是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同时也写了三封的短的书信。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好两三年前读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作为我们主日学的这个的课程内容。你知道在那里面呢，约翰他又写了，从另外一个的角度他讲，他说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所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永生，因为上帝的应许就是永生。这是第二处。第三处，在新约圣经里面 又提到永生，这个从另外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所以一共有三个不同 的角度、啊、层次来告诉我们上帝他的心意，上帝他要给我们的。这边是他给的命令，给耶稣基督，要他的儿子来成就的。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永生，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五节，大家回去记录下来，大家回去可以再重新复习。第三处是使徒保罗所讲的，使徒保罗说上帝给的恩赐，他在恩典里面所给我们的赏赐是什么？是永生。在哪里给？在耶稣基督里面给。这是记录在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啊、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给记下来啊。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五十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五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有三次从不同的这个的角度，不同的方式来提到上帝要给我们的永生，他的应许是永生，他给我们恩典中的赏赐是永生。那你说这个永生就单凭上帝的话口里面所讲出来我们就得着永生吗？上帝还不止，还不只是单单讲而已，他就吩咐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做人的时候，你要落下，你要落下，像一粒麦子一样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你要被举起来，你要被高举起来，那是你真正得荣耀的那个途径，因为他才是那一位上帝当初在那个山上预备的那只羊羔。是以撒吗？不是，是以后在圣殿的祭坛上面不断所献的那些牺牲，牛羊的牺牲吗？也不是。真正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他自己的儿子，所以他把这个命令给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才是福音的核心。人，我们对福音的回应才真正决定我们永恒的归属。盼望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再一次来复习，把这里面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再好像重新的加深印象，重新的整理啊，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可以很坦然的可以与人来分享，告诉人我们所信的有些什么样可信的凭据。头一次听的，我们也盼望你面对上帝的话语能够心窍能够被打开，有话语中的能力与光带过来，好像耶稣基督这边所讲的，他到世上来带来什么？带来光，叫凡信我的不再在黑暗里面，不再行走在黑暗当中，而是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你差派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到这世上来，要把这世上所没有的，要把真正我们所需要的，也把我们曾经拥有但是已经失落的能够带回来，带给我们，带给我们光明，让我们不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带给我们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使我们明白认识你，也乐意回到你的跟前，也带来真正的救赎，带来拯救。因为人只到这世上来不是要为了审判而来，而是要来拯救世界，也把永远的生命的应许和恩赐带给我们。愿我们乐意来传讲， 也盼望听闻的人、听到的人能有感动，能有智慧，能够回应，愿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